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58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参议院议案反对活摘器官，欧洲议会大厦放言自由中国，神韵近期巡回演出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时事评论，从活体被火化看肉体上消灭的反人类罪，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29号到4月4号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澳洲参议院议案反对活摘器官，欧洲议会大厦放映自由中国。3月21日，澳大利亚参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动议案，就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提议的一项防止贩卖器官、组织和细胞、打击贩卖被摘取的人体器官的国际协议，要求澳洲政府支持联合国和欧理会的倡议，并反对活体摘取器官的行为。该动议案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澳洲联邦参议院约翰·马迪根提出的该动议案是继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先生在此前一天在澳洲国会就活摘和贩卖器官所做的演讲后的又一正义呼声。马迪根先生在动议案中提到，联合国特别报告就酷刑和其他残忍的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发表了两份报告，详细介绍了对在中国的活体摘取器官的指控。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正在计划推出一项新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来防止贩卖器官、组织和细胞，并已发表了一个有适当措施以打击贩卖被摘取的人类器官的协议。马迪根先生认为，澳洲可以像美国那样，在入境签证登记表上增加一个类似“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非法移植人体器官或人体组织”的问题。3月27日晚，在欧洲议会大厦会议厅内放映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放映会由欧洲议会副主席、主管人权的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上届欧洲议会轮值主席布泽克教授以及来自前共产党爱沙尼亚的欧洲议会议员克兰先生主办。布泽克教授来自前共产党国家波兰，在放映前开幕式的发言中说，我们国家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日子我仍然记忆犹新，那时要想去展示我们的信仰，去实践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困难。谢谢你们大家，通过此影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真实写照。他认为 那些实践他们信仰的人值得我们的尊重和支持。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大家在中国及世界许多地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勇气去相信，有勇气去实践，还要有勇气去有条理的行动。克兰议员已经是第三次看这部片子了，他说每看一次都有更深的理解。克兰议员说，来自前极权国家的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国家中，以信仰为生活准则意味着什么。在我们加入自由的欧洲后，我们有责任去团结支持成千上万的没有自由的民族个体，使得他们能够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来自葡萄牙的格姆斯议员说，我们完全理解法轮功学员信奉的价值观，那也是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在欧洲，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在我们必须为这种价值观能够真正成为普世价值，成为我们的基本原则而斗争。在欧洲看这件事情，要明白我们必须支持那些为基本自由，也就是信仰自由而抗争的人，也就是信仰自由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前来观看影片的观众多是欧洲议会的各国议员、欧盟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非政府组织代表等各界人士。影片揭露出的迫害事实令观众震惊，引发他们的思考，了解到中共迫害的邪恶和残暴，也使他们看到信仰的力量，并意识到自己声援正义的责任。
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佳木斯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林泽华、张普赫屡遭迫害致残疾，很多民众听到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呼吁求助的声音，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目前已收集到1005名民众的签名红手印，要求佳木斯监狱放人。张普赫遭受10年冤狱，2012年12月24号已经出狱，经司法鉴定确认为二级伤残。林泽华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
3月中旬以来，中共大规模强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震惊世界器官移植之都美国匹兹堡市，成为当地人们的热议话题。在市中心，多辆载有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巨幅展板的车辆在主干道上巡行，在最繁华的市集广场和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前，义工们不畏风雪，连日打出制止发生在中国的群体灭绝横幅和展板，派发资料，征集请愿签名。在匹兹堡大学举行的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研讨会和在卡纳基梅隆大学的获奖影片《自由中国》放映会，也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和师生的热烈参与互动。匹兹堡大学南森·何西教授是知名卫生法学家，是医院法手册以及人类实验与法律的联合作者，此法规在全美50个州的医院使用。何西教授出席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研讨会后表示，我了解中共在全世界是不尊重人权的，是中共决定让哪些人成为器官供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超越人类底线，这是不能容忍的罪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回去后我要做很多相关研究，一定会尽己所能来阻止器官活摘。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下有22个医疗机构、400多个门诊部，其中成立于1985年的器官移植研究所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学术地位最高的器官移植研究所，是目前世界唯一可进行包括肝、肾、胰腺、小肠、心、肺多器官与骨髓联合移植的中心。 STI 这个研究所肝脏移植科主任克里斯托弗·休斯教授出席了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的研讨会，他表示世界移植界对中共强摘器官都有所闻，并当场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他认为医学伦理是移植界必须关注的问题，移植手术必须保持最高的道德标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在人权和医学伦理方面都是不可想象的悲剧。他表示将向 STI 提出重新考虑有关培训中国移植医生的政策。 亨克·谭博士是 STI 首位进行纯腹腔镜活体共振切除手术的外科专家，曾任2005年至2006年度美国肾和肾移植委员会主席。他表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受到美国医学协会和美国器官移植委员会的强烈谴责，这样的不法器官移植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必须立刻停止。他希望自己今后能为制止暴行提供更多的帮助。匹兹堡所在的阿勒格尼郡政府前公共卫生部官员尼克·索里克先生在市中心收到的真相资料，他说，这是非常可怕的犯罪，超越人类的底线，中国人应该对此提出法律起诉，这是非常严重的人权问题，这样的罪恶目前在中国被掩盖着，如果正义不能在中国得到伸张，那么应该在国际社会斥诸法律，由国际法庭来审判活摘器官的罪犯。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器官联合作者大卫·麦塔斯出席了3月28日的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的研讨会。会后，他从专业的角度发表自己对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下台和中共撤销卫生部的看法，指出不要对中共的自动改变抱有任何幻想。在短短两周中，义工们派发了50,000份有关活体摘取器官的特刊，与11,000民众在制止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350多位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了解真相后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这些天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有时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排队等候签名。一位白人男士震惊于这世上竟发生着如此的暴虐，哭喊着帮助招呼路人过来征签。一位男士走过来跪下，脱下帽子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一位先生表示自己是器官捐赠和移植的支持者，他的儿子在死后将器官捐给了别人。他说，反对中共滥用器官移植，反对中共活摘器官。
请听近期神韵巡回演出的报道摘要。
3月31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法兰克福世纪大厅进行了在德国的最后一场表演。演出前，德国现任和前任总统办公室致电祝贺，多名政要也发来贺信。众多艺术界和工商金融界名流以及德国当地华人慕名前来观赏了演出，他们被神韵演出展现的美丽、纯净和高雅所折服，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宗教哲学家兼作家罗帕斯连续3天到柏林国际会议中心观看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他表示，一般的演出他只看一次，但是神韵不一样。罗帕斯说，这场演出表现了宇宙深处，或简单地说，是把天堂移到了尘世，有着最深刻意义上的宗教性。神韵表现了所有在天上和地上发生的事情，太杰出了，简直不可思议。这关系到一个巨大的我们所有人都要参与其中的变更，这是向人类发出的迫切的呼吁，叫人们醒来，为宇宙的变更而尽自己一份力。这背后有明确的伟大的信息、智慧和变更。德国著名指挥家康斯坦丁特林克斯在3月31日复活节的晚上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德国金融之都法兰克福世纪大厅的最后一场演出后，他赞叹神韵演出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所有的一切结合在一起是一件如此完美的作品，每一个舞蹈的编排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现场伴奏都是独一无二的原创，真的是非常震撼。德国歌剧杂志创办人、发行人兼主编劳斯·彼得·考斯尼先生用充满诗意的语言由衷赞美神韵无比精湛的艺术及精神内涵。他说，神韵为柏林带来了春天，给他带来了力量。中国艺术家协会会员、现年75岁的著名昆剧戏曲家董继浩是著名昆曲大师于振飞的亲授学生，他赞叹神韵的内涵非常好，从第一个节目到最后一个节目都是讲神在保护人，神在降魔，法轮功是神功啊， 有神在助，所以神运一定会成功。此前3月26日至27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第三次莅临著名的奥林匹克之都瑞士洛桑市，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在演出开始三周前，正式座位票已全部售罄，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开始了出售加座票。
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于3月20号至24号在旧金山欧菲姆大剧院进行了5天7场的演出，连续满场。亿万富豪翠西女士观看了23号下午的演出，她说：“神韵是一场提升人心灵境界的演出，能让人觉醒，让人了解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太好了。神韵真的是令人觉醒的演出。”她说：“神韵舞蹈演员们的身上放射出光环，美妙的光环，每个演员身上都有，他们正在从事伟大的事业，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奥运游泳金牌得主马克·亨德森带着5岁的女儿观看了23号下午的演出，他说：“神韵的舞蹈充满活力，神韵晚会完美地运用了动态天幕与舞台完美地结合起来了。晚会的节目非常有创造性，我喜欢神韵晚会展现的天国世界，我会告诉我的朋友们一定要来看神韵。”旧金山地产投资公司董事长约翰·杜特拉激动地说：“绝对精彩，绝对壮观辉煌，典雅高贵的美远远超出一般的舞蹈，没有比这更令人陶醉的了。”
3月29日晚间，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台湾桃园展演中心举行了第4场演出。海马乐团团长徐浩翔感动且赞赏说：“那种感动就好像你从心里的细胞血液忍不住，身体想要跟着他们一起快乐地跳跃。”香港熊力武术舞蹈团团长熊力首次观赏神韵演出，被神韵演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超凡艺术境界而感动落泪。他说：“好感动，神韵是中国的希望。”香港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龙伟文第三次从香港来看神韵，他表示：“每年看神韵演出，中国历史不同的故事很有趣。我真的希望神韵可以来香港，把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舞蹈带给香港人看。”日本明治天皇的玄孙，亦即现任皇太子德仁亲王、秋晓宫文仁亲王的堂弟竹田恒泰，3月30日午间在台湾桃园展演中心观赏了神韵巡回艺术团的演出，惊赞神韵晚会蕴含自太古以前的很多要素，看完之后让人感到非常愉悦，这是我未曾见过的表演，所以我会请亲友们务必去看一次神韵晚会。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甘肃兰州市残疾妇女金俊梅在生命垂危之际修炼法轮功之后，一身疾病全好了，2012年8月1日被国保恶警绑架，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2013年元月再次被打，满脸是伤。金俊梅的孩子多次找到城关区610要人，城关区610主任高丽娜一直搪塞推诿。
黑龙江省双城市法轮功学员江小燕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的命危，她现在已经不能正常蹲起坐下，狱方强迫她签字，表示她身体出现一切问题，监狱不负责任。江小燕曾患癌症，因修炼法轮大法而痊愈，她于2011年11月13日去朋友家被绑架，当天黑龙江省公安厅恶警伙同哈尔滨市公安局恶警、双城国保大队恶警绑架了56名法轮功学员。在黑龙江省政法委操控下，江小燕、骆艳杰、田小平、葛鑫、岳宝庆、康长江6人，其中4人被误判14年， 二人被诬判13年。吉林省蛟河市法轮功学员张广照，一位69岁的老人，2011年9月28号被非法劳教，在长春奋进劳教所遭受迫害，目前被超期关押迫害。3月14号，家属去劳教所接人，警察编出一套谎言迷惑人，什么绝食和关押在小号的时间不计算在关押期内，明目张胆的加期迫害。
请听近期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一组简讯。
3月31号星期日是复活节，加拿大多伦多迎来了第47届复活节大游行活动，由多个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参与，精彩纷呈的各色游行队伍吸引了数万市民驻足观看。连续6年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天国乐团和腰鼓队，以其明亮的服装和雄壮的鼓乐声令人眼前一亮，赢得沿途观众的热烈掌声。
3月31日，澳洲维省著名的旅游胜地班迪格，数万名市民以及从全澳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倾城而出，观赏复活节大游行。受特别邀请前来表演的法轮大法团体在游行中最引人瞩目，身着蓝白相间唐砖的天国乐团一经亮相就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和阵阵喝彩，乐曲威武雄壮，响彻天宇，超凡脱俗的花车紧随其后，玉洁冰清的仙女坐在圣洁的莲花上，向人们传播着光明和美好的希望。游行队伍通过一幅幅写有真、善、忍的彩幡，祥和的功法演示，明丽的扇子舞，欢快的腰鼓队，将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郁郁如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获得人们由衷赞叹。
3月26号，位于美国特雷霍特市的印第安纳州州立大学举办人权日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向参展人权组织以及过往的学生讲述大法真相，揭露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发了许多介绍大法的资料和揭露迫害的资料。与此同时，学员们一直在法轮大法展位前演示5套功法，吸引了许多人，很多感兴趣的人们留下了联系信息，希望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以及有关迫害的情况。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海南、湖南乡村广播播放真相。2012年5月10号11点，海南省琼中县法轮功学员成功拨插琼中县某村的广播喇叭，让世人了解迫害真相。琼山县公安局司法局不法之徒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省委协党党校，强行洗脑1个多月。2012年8月27号下午，湖南娄底市新化县一个村的广播喇叭播放真相，让民众了解新化县法轮功学员张桂花被警察绑架殴打的事实真相，以及现年70岁的冷水江市法轮功学员李月娥发神韵光盘时遭绑架的情况。
法院的卷宗为何不敢给律师看？近日经闻，黑龙江省七台河当局涂抹对郑梦善非法判刑，郑梦善家属已聘请律师。2013年3月底，律师数次到七台河市桃山区法院了解案情，并要求阅卷。法官第一次以开会为由推脱，第二次说卷宗叫公安局借去了，被律师当面指出他们玩小孩游戏。律师第三次来到法院，相关办案人员都躲起来了。第四次又说要重新侦查， 依旧拒绝给律师看卷宗。另一边，七台河市看守所姓袁的狱警给郑梦善家人打电话，要郑梦善家人辞退律师。郑梦善的女儿明确提出要求把妈妈放回来。郑梦善现年58岁，朝鲜族人，早年与丈夫离婚后没有再成家，独自领着当时2、3岁的孩子艰难生活，又患骨结核病瘫痪半年，危难之际他得了大法，身体康复，不管多累都乐观向上，乐于助人，自己开了一家朝鲜小吃铺，辛苦赚钱供孩子上学，还资助比他困难的人。这样的好人至今已被非法关押8个半月。
儿子遭绑架，父母8次要人。辽宁省清原县法轮功学院刘海涛2012年9月25号被抚顺市清原县公安局警察合伙绑架。刘海涛的父母8次去公安局、检察院、派出所要求无罪释放自己的儿子。东州区检察院的人说，案子证据不足，已退卷。但抚顺国保支队副队长金大峰回话说，没罪也得判几年。抚顺国保支队队长彭越更是一语道破背后黑幕。他说，案子是抚顺市政法委督促让交上去的。2012年9月25号，抚顺公安局副局长杨文军、市国保支队队长彭越带队出动40-50身着便衣的警察，在清原县3个小时绑架了近21位守法公民，其中15人是法轮功学员，刘海涛是其中之一，当时被恶警暴打出血。
大陆同修建议不要配合大批引进光盘盒。最近发现某地同修从外地大批量引进光盘盒，由此想起去年2月25号特大绑架事件，其中牵扯的同修人数很多，损失极大，而且得知同修现在引进光盘盒的地方也曾牵扯2月25号特大绑架案事件。虽然牵扯的同修很多正念闯出，但发生绑架事件毕竟是自身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大批引进光盘盒必然涉及整体安全问题，涉及资金问题，同时也容易使同修们产生依赖心，请同修不要配合这种行为，对同修负责，对整体负责。
对大陆学员到户外集体练功的反思。3月21号下午，在沈阳火车站，从黑龙江到沈阳组织集体练功的傅辉等数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第二天凌晨3点多，在沈阳一家公园又有20名组织集体练功的同修被绑架，其中哈尔滨14人、大庆6人。同一天，几名沈阳法轮功学员到大东区下方园晨练，被蹲坑的警察绑架到大东门派出所。3月29号到31号，沈阳和平区法轮功学员多家被骚扰。这一则则同修被抓的消息令人心痛，在全力营救同修的同时，我们觉得应该反思，在目前的形势下，大陆大法弟子集体户外练功是否理智。据了解，去年11月，一些外地同修到沈阳与当地的同修交流集体到户外练功的事，很快他们就组织了一些同修参与，后来练了好几次，还不断游说别的同修参加。沈阳同修知道这件事情后，有些不同意这种做法，但交流没有结果。目前大陆迫害还在继续，不少同修仍被关押，许多民众、警察还未了解真相，我们不应人为的追求轰轰烈烈，而应扎扎实实做好3件事，多救人，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师父2004年5月30号对一篇名为《请停止在学员中收集签名》的文章评语，师父说，对大法弟子安全不利的一切行为都要停止。我们应以法为师，而不应该大帮轰。
恶人路，贵阳洗脑班头目陆俊。 在贵州省贵阳市政法委下设的法治教育培训中心门外，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哭诉说，我儿子是好人，我从小把他养大，连一根针都不会要别人的，在哪里他都是一个好人，看在我80多岁赶几百里路来，出于人道也应该让我见一面啊。这个所谓法治教育培训中心的负责人陆俊等人非但不让见，还威胁说，你们再不走就叫人来摄像，接着又以扰乱工作秩序为由打110报警电话叫警察来驱赶。110人员来了之后，听说此事是母亲想见儿子一面被拒绝，就说那么大年纪那么远的路程来了就叫见一面吧，可是还是被拒绝。陆俊等人还叫嚣，你们去告吧，告法院，喊记者来我都不怕。面对蛮横的拒绝，这位老母亲只得含泪离去。贵州省金沙县法轮功学员钟大刚被劫持到贵阳市法治教育培训中心至今已有半年多。贵阳烂泥沟洗脑班头目有林青、马吉祥、杨于真、陆俊、黄衍、郭熙、任青等，其中陆俊男40多岁，部队转业，原是贵阳市工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因想进入政法系统吃公务员的饭，就通过关系进到洗脑班来，拼命表现自己，心狠手黑，从该班成立至今一直负责管理保安人员和包家人员，组织学习开会等洗脑迫害。
本周28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3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孙玉强征迁的故事，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沧县望海寺村修炼法轮功的70岁老人孙玉强，被沧县国保警察非法关押2个多月了。恶警肆意迫害善良民众的恶行，引发了沧县民众的强烈不满。法轮功学员在向河北民众讲真相、争先反对中共迫害过程中，很多世人表现出非常愿意接受法轮功真相，支持声援大法弟子，踊跃签名按手印。一位法轮功学员告诉邻居，法轮功学员孙玉强已被无故非法关押近3个月，警察百般阻挠他女儿见父亲，连衣物被褥都不让送，不知这70岁的老人怎样熬过的寒冬，你是否签名声援一下？这位邻居大声地说，谁不给签呀，你走大道上跟谁说谁都给签，只要跟你们一样的好人谁都给签。于是邻居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红手印。一位大法弟子跟村干部讲法轮功真相，并讲了孙玉强无故被迫害和沧县警察的恶行，他明白后非常干脆地说，签，我别的写不好，就名字能写好。他郑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红手印。大法弟子告诉他，你的签名手印就是一份善的力量，一份正义的力量，谢谢你了。村干部管大法弟子叫婶子，他说，婶子，你别谢我，我得谢谢你，你是为我好。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向一个村民讲了真相，并讲了孙玉强受迫害的情况，问村民愿不愿意签名声援。村民说，签，你们练功的都挺好，要都跟你们一样，这社会就好了，我把字写好点，按上大拇指手印也行。于是他趴在桌子上一笔一划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郑重地按上了拇指手印。 一位女村民听明白真相和孙玉强被迫害的情况后，义愤填膺。当问她能不能签名声援时，女村民说：“只要救好人，我就签，我都敢去对质。”当大法弟子向一位明白真相、得福报的村民说明孙玉强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情况，并询问他是否签名时，他痛快地说：“签。”在他签字时，他脖子上戴的大法护身符垂下来了。围观的人问他：“你是练功的吗？”他说：“是好功，我就练。”他签名后，他妻子、孩子也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前，大法弟子给这位村民讲明白了真相，给了他真相资料、光盘和大法护身符，并做了三退。他非常珍惜大法护身符，总是在脖子上戴着。别人看了也想要大法护身符，于是他就找到大法弟子，要了真相小册子、光盘和护身符送给别人。有一次，他开车出门，发生了重大车祸。警察看现场时都说，司机只死无活，结果车辆报废，正副司机都只受了一点轻伤。警察都惊讶地说：“神了！”是因为这位村民的善举得到了神的护佑。江泽民流氓集团与中共邪党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迫害法轮大法近14年了。在这14年中，中共政法委一直以维稳的名义挥霍大量国家财力、物力、人力资源，迫害法轮功，对民众动辄绑架、抄家抢劫和罚款，甚至酷刑、劳教和判刑，用暴力和谎言维持迫害。现在中共邪党是民心尽失，人们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认清了这场迫害的邪性，越来越多的人想了解真相，退出邪党，选择得救。
人心与因果，真相传广安，福报现人间。古人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很多人对明真相、做三退、得福报有疑惑，其实那是彰显善恶有报的天理。下面是四川广安市发生的数则真实实例。广安市广安区白市镇有一位忠厚老实70几岁的老人，10年前就双目失明，是当地出了名的瞎子。2003年的一天，一位亲友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非常相信，很同情大法弟子惨遭迫害的境遇，很乐意地接受了护身符，并每天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仅仅过了3天，他发觉自己的眼睛里有东西在转动。过了2天，他突然发现眼前出现了亮光，渐渐地他能看清一切东西了，还能帮助家里做饭，全家人都为他重见光明而高兴。现在老人还经常走10几里的小路赶集，年轻人都不及他走得快。老人遇人便告诉自己的经历，千恩万谢大法师父给他重见光明。老人及全家都退出了中共各组织，附近的许多善良老百姓都由此明白了大法真相，纷纷要求三退。隶属于广安市的华营市一个卖菜的70多岁的老大爷，在菜市卖菜时遇到一位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明白大法真相，并接受大法弟子送的护身符。老大爷将护身符转送给他儿子，他儿子将护身符随时带在身上。儿子是泥水工，在山西打工时不小心从4楼上摔下来，当时把建筑老板和其他工人都吓住了，认为这么高摔下来非死即残，结果却什么事也没有，只有脸接触地面时擦伤了一点皮。他说摔下来时头脑清醒，感觉到像有人在拽住他一样轻飘飘的。2008年5月1日，广安市武胜县一位在广东开公司的女士回到老家，遇到一位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告诉她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三退保平安。开始女士不相信，后来明白了大法真相也三退了。5月11日该女士在成都办事，当时就想离开。5月12日上午坐飞机离开后，中午就发生大地震，该女士回到公司才知道地震的事。 那么大的灾难，他连一点惊吓都没有受到。后来该女士特地打电话给大法弟子说，确实灵，公司里面很多人都明白，以后公司里和该女士的亲人共有25人做了三退，并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以保平安。华英市永兴镇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大娘，2012年夏天遇到一位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给他讲大法真相，老大娘接受真相，认同大法好，并退出了少先队。大法弟子给他两个护身符，老大娘欣然接受。老大娘把其中一个护身符给他一岁多的孙子戴上，希望保孙子平安。有一天小孙子玩耍的时候，把金属钥匙插到了电插板的插孔里，只听见啪的一声，当时小孙子的手就被烧了一个黑胡疤，但小孙子却不疼不哭，安然无恙。老大娘从孙子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从此更加相信大法好，后来一直看大法的资料和光盘。2012年10月份，大法弟子在华英市永兴镇走亲戚，亲戚邻居家有一位中年妇女，家里挂着毛魔和九大邪帅的像，大法弟子告诉他，这是邪党党魁的死人像，他们都是地狱里的鬼，阴气重，对家里人不好，阳间阳光明媚，阴间阴风阵阵，人鬼不能同堂。中年妇女说，家里就是不顺，儿子20出头一直不回家，终日在茶馆鬼混，煮好饭叫他回来吃也不回来。他很赞同大法弟子说的，大法弟子建议他把邪像撕了，他马上端来凳子撕下邪像烧了，然后又做了三退，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接受了真相资料。事隔一个月后，中年妇女再次见到大法弟子，一个劲儿地感谢大法弟子，说他真的得福报了，儿子主动回家还做家务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后来中年妇女的儿子讨上媳妇儿，结婚了，现在出去打工，人也落实了。重庆有一个老太太来到广安的哥嫂家，老太太以前一直痛恨哥嫂修大法，提起来就咬牙切齿地骂哥嫂，认为哥嫂修大法给家里带来麻烦，不明白是邪党作恶迫害大法弟子。来时家里恰巧另有一位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耐心告诉他大法红传盛况，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受益，以及邪党作恶必遭天灾等，老太太逐步认同，最后同意退出小时候入过的少先队组织后，原来凶巴巴的眼神一下子不见了，变得和善了，苍老浑浊的眼神变得有神了。当晚长期药不离口，一顿只能吃几口饭的老太太吃了两碗滑肉和蔬菜，老太太真心的赞扬大法好，说让家里的人也来听真相。
请听时事评论，从活体被火化看肉体上消灭的反人类罪行。近日，明慧网再度曝光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后，被610不法官员一道黑令，在心脏还在跳动的时候送去火化的真相。中共肉体上消灭的反人类罪行再度曝光。1999年7月，出于记恨法轮功修炼团体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和不断增长的修炼人数，江泽民决定在中国彻底铲除法轮功修炼团体。随后，他制定并实施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并通过全国各地的各级610加以实施。
活着被火化与被自杀的年代，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对法轮功可以开枪，对法轮功可以不讲法律等等，一道道密令传来，各级政法委和610人员因此大开杀戒，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百余种酷刑，为实现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率，不计后果，不惜代价。刘伟山是一位品学兼优、身心健康的女教师，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在蒙冤入狱3年后，被襄樊市第一看守所、武汉市女子监狱迫害至神志失常，生命垂危，甚至几乎被活着送进火化炉。 据明慧网报道，2011年8月，湖北襄阳市610人员及364航空医院书记樊志勇下令把心脏还在跳动的刘伟山拉往殡仪馆准备火化。当殡仪馆当班的操作人员检查发现人还活着，心脏还在跳动，拒绝火化。在这种情况下，刘伟山才又被拉回到364医院。法轮功学员被活着火化的事也绝非仅此一件。2009年1月28日，重庆市江津区66岁法轮功学员江西清被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警察打昏后，警察以心肌梗塞为由宣布死亡。江西清的儿女及女婿闻讯后赶到宜宾馆，发现人中和胸口还是热的，但劳教所警察强行把江西清的尸体推进冰柜，并硬架着江西清的子女把他们推出冻库大门。随后劳教所在江西清家人拒绝签字人还活着的情况下强行火化。3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正刚生前系江苏淮安工商行职工，因不放弃信仰受尽折磨。2000年3月30日晚6点半，张正刚在医院被40-50名恶警抢走了，尚有心跳呼吸的张正刚被强行送去火葬场火化。其后公安规定不准亲友吊唁，不准送花圈，不准亲属上访上告。2001年4月，湖北省麻城白果镇农民王华军被当地政法委书记徐世前打昏，拖到金桥广场，公安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还反诬他自焚。此时的王华军因受酷刑折磨已奄奄一息，再无力起身。麻城恶党把此灭绝人性之事对外宣传成练法轮功走火入魔后自焚。活体火化这种对生命尊严的践踏是反人类的犯罪，而这种反人类犯罪是在江氏集团以政策和密令的形式实施的。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64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被自杀是一个网络名词，就始于江泽民集团的打死算自杀的政策。之后无法无天的中共政法委将这一残害无辜的手段应用到更为广泛的弱势群体，政法委、国保大队、城管、拆迁办可以为谋取私利谋杀受害者后说成受害者自杀，为了对弱势团体大打出手，甚至说其是法轮功，这样就可以随意迫害了。被自杀时代的出现始于江氏集团践踏法律和人权，打压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但由于法治和公义的巨大缺失和强权的滥用，受害的全是中国的民众。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至今大量存在，一个人必须死得及时才能延长另一个人的生命，这只有在中国移植手术系统下才能以进步金钱的名义发生。这是德国时代周刊的文章中的报道，文中同时透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中共江罗刘周政治流氓集团将2000年前后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为法轮功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随意定为死刑犯的事实，让数不清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中共体制下器官移植的活体供体。尽管中共通过取消卫生部、免职黄杰夫等方式试图通过找不到责任人逃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清算，但是这一大规模的反人类犯罪绝不会被抹去。民慧网目前不断收到全国各地知情者，相信会有更多的知情者站出来作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犯罪的证人。下面是最近明慧曝光的中共卫生体系仍在运转活体器官库的调查线索。沈阳陆军总医院心脏移植10天配型成功。2012年11月17日上午10点，吉林省伊通县沙河镇魏凤琴在辽宁省沈阳陆军总医院做心脏移植手术，住院10天就配型成功，等到供体。院方声称 供体为31岁男性死刑犯。医院方对患者详细询问亲属各方面的资料、住址、电话、经济收入等等，并且要求家属保密，主治医生姓吴。在2012年11月17号早上，有人看到吴姓医生手拿一个方形皮包走出医院。2个小时后，吴姓医生又拿同样的皮包回来，走入手术室开始手术。手术时间是早上10点左右到下午4点40分左右。在短短的10天就能配型成功，在通常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死刑犯枪毙的现场距离陆军总医院又何止2个小时的路程，何况对死刑犯也不能随意摘取人体器官。唯一能解释的是，中共有庞大的活体器官储备库，而且还在继续活摘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
参与活摘的医生从人变成杀人机器，在系统的群体灭绝犯罪的实施中，江罗刘州集团将政法委系统、医疗系统参与迫害的人变成了魔鬼和杀人机器。曾曝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沈阳老军医在后来的证词中描述了这一过程。很多人都将器官移植的数据集中在官方公开的部分上，实际上在中国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要多几倍。例如，如果官方公开的是一年是3万例，那么实际进行的数量应该是11万例，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价格的巨降的根本原因。由于有巨大的活体来源，因此许多的军事背景的医院在公开上报的同时，私下也大规模地进行独立的器官移植，导致实际的数量远远高于官方统计。我在之前讲过，在这些人眼中，这些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已经不被作为人类看待，而是如牲畜一样的动物，做一例两例或许还心有余悸，但是一旦经过几千几万例的过程后，一切都被改变了，活体移植、活人焚烧都变得麻木。
反人类罪犯下场可悲，跟随江泽民的人都是霉运。据海外媒体，2013年3月28号，现年58岁的上海高官张学兵，继2013年1月卸任上海副市长后，再被免去市公安局局长职务。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张学兵是上海涉案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之一。2011年上半年以来，上海市610操纵长宁区、徐汇区、宝山区、嘉定区、青浦区、浦东区、黄浦区、卢湾区等国保大队在各自辖区对法轮功学员们监控及非法抓捕。据不完全统计，仅半年就有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上海街道居委、公检法部门、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和监狱都参与了迫害。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原政法委高官最近向胡锦涛递交报告称，18大后3个多月，各级政法委官员被双规逮捕人数多达453人，其中公安局系统392人，另外还有12名政法高官自杀身亡。目前民间疯传跟随江泽民的人都是霉运，自打压开始的10几年看来，跟随江泽民官员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在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方面不遗余力地配合江泽民的群体灭绝政策。他们身上的累累血债，也许是他们走霉运的真正原因吧。如果这些人还不迷途知返，接下来的将是更可怕的清算和报应。
听大陆大法弟子天涛的文章，协调人要在形成整体向内找的环境上下功夫。协调是为了形成整体，目前在大陆这种环境下，怎样才能形成整体？ 怎样才能体现师父在评语文章中肯定的大道无形有整体。我一直很困惑，这几年也始终和同修们交流这个问题，但总觉得还是不太清晰。有同修说，我们这里没有整体，刚开始那几年的状态怎么没有了呢？那几年我们心多起啊，现在怎么谁也不听谁的，谁也管不了谁了，我们修来修去怎么都修成这样了。这几年我也始终在想，我们怎样才能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怎样才能更有力度的反迫害，才能更有效的救度众生。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我们还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用人心在想怎么形成人的整体，用人心在想怎么用人的办法形成人的整体，形成有形的整体，还没有悟到什么是大道无形有整体。我们不是要和中共邪党作对，也不是把中共邪党当作我们的敌人，他也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大法弟子也没有敌人。我们形成整体也不是给人看的，也不是要推翻中共邪党，我们形成整体是要整体升华，整体提高，是为了更好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师父在对不分正法工作项目大道无形有整体一文中的评语中指出，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证实法的方式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环境不同，都能修炼，这就是大法展现给修炼者的路。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都是肯定的，都是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在做的。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所以我们做协调工作的同修在协调中，就要在形成整体向内找的环境上下功夫，而不是到处领导同修、指挥同修，也不是指责同修，更不是一个人挥手大家前进。在形成整体的过程中，实实在在的修心才是最关键的，勿把轰轰烈烈做事当做了修炼中的勇猛精进，造成做事与修心严重脱节，不但没有形成整体，还给同修造成了间隔，被邪恶钻空子，对我们加以迫害。在修炼的路上，任何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如果经过这样一场邪恶的考验，我们还不清醒，我们还不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也就谈不上实修，我们很可能真的就会失去这宇宙唯一的一次万古机缘。我们整体上向内找的环境形成了，我们都能无条件同化法了，我们的心就通了，我们的心里没有间隔了，我们的整体也就形成了，我们的慈悲和正念都出来了，我们用慈悲和正念来救度众生了，我们的环境马上就会变，那可能每天就不止救五六万人了，可能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人了。师父正法的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而是我们做弟子的人心在挡着，我们做弟子的自己的观念在挡着。师父讲法时一次又一次地开示我们，我们就是听不明白，用人心人的观念看待正法，我们自己挡着师父正法的路，我们还在用人心盼正法的结束，盼形势的好转，我们还在向外找向外求，我们自己的人心不去，我们的使命完成不了，正法怎么能结束啊？赶快向内修，找自己吧。个人理解，师父为我们延长的路是用自己巨大的付出和承受铺出来的，而我们不知珍惜，却在执着自己的人心，执着自己当领导，执着指挥别人，赶快放下自己的人心吧。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